有一些新的问题，让我们来默想。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用爱信守真理的真理的话，我们要不要设立一些边界呢？比如说男女之间，你觉得值得不值得去思考一些边界呢？
界
限，对，
界限，
界
限，对对对。对对，
边界也可以，你要签证吗？
边界，所以设定一些界限是一个是一定要做的，因为我们可能开始会有一个很好的目的，一个很讨神喜悦的目的是来建造彼此，但是很容易很快就有另外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期待。A 或者 B 可能会有一些期待，然后 A 或者 B 可能会感到失望，所以我们最好是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当然我们需要有智慧，所以在很多场所里我们可以随便分享，比如说在讲道之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起来思考，但是如果是比较深入的，那就最好画一些界限，要不然可能一方或者另外一方会受到伤害。本来是另外一个姐妹问了 Mary 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牧师讲的很有智慧，就是有可能可以想，就避开两个人的一个场所，就多邀请一个人，或者建议说，哦，你这个问题是很值得多聊，你要不跟教会里面另一个弟兄、另一个姐妹一起聊。
另一个问题也有相关的联系，就是说我们昨天听到以弗所书四章的三节说我们要以和睦联系接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那么你昨天讲得很清楚，这个合一是建立在神的真理上，神的真理的基础上，那么具体是哪些真理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男女，那我们不同的教会对男女差异、男女角色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就如何看待姐妹的怀疑施工在教会里会有不同的角色，那怎么知道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些真理呢？
所以有我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会分成两种真理。一种真理是能够影响我们的得救的真理，比如说如果我说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另外一个人说基督其实也不是神的儿子，是神创造的，像耶和华见证人，那这是一个得救的问题，他这么说按照圣经的原因他无法得救，所以这是一个核心真理，我们的合一是建立在这些核心的真理。另外一种真理是不对我们的得救不一定有一个直接的联系，比如说某些人觉得
要戴帽子，
要敬拜的时候要戴，谢谢，敬拜的时候要戴帽子，因为圣经是这么写的，但是某些人觉得这是第一世纪，现在我们要关注那些原则，那些背后的原则，所以这是一个人戴不戴帽子，这个不会影响他有没有得救，所以这样的真理我们可以彼此就是保持自己的不同的观点，但还是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
当然不是帽子，但是反正你可以查格林诺前书是一样。我觉得谢谢回答特别好。我觉得我们值得回顾昨天五章展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建立，就是有普世教会是一个教会，但是在不同地方有地方教会。那么按照那个地方教会的带领人所下的一些结论啊，这些是我们的信念。我觉得一个教会还是要决定他们对于这些所谓次要的问题的一些理解、一些信念。所以如果比如说你融入到一个教会是要求姐妹戴就头上盖头，那可能如果你融入那个教会你就是这样来做，是不是？
就要
顺从教会的责任。
第六章的10-24节，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所以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在做完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因此你们要站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鞋子穿在脚上，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世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也要为我祈求，使我传讲的时候得着当说的话，可以坦然无惧地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奥秘做了被捆锁的使者，也使我按着应当说的放胆宣讲这福音的奥秘。亲爱的推基古弟兄是主里忠心的仆人，他会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们，使你们可以知道我的景况。为了这缘故，我就差他到你们那里去，好让你们明白我们的境况，并且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慈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领到众弟兄，愿一切以不朽的爱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Amen。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讲道，也就是这个退休会最后一个讲道，我们会思考教会的属灵战争。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我们借着相信福音成为你的新人类，基督的身体。我们请求你使用今天的讲道，帮助我们明白在属灵战争中如何站立的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Amen。 我们可以翻到首次的第九页，我们在思考第九页的内容。让我们设想，我们在战争之中，我们扎营在一个强大的堡垒中，在堡垒之外，堡垒之外，有敌军的武术军队围绕着堡垒。他们的目标是要毁灭我们，毁灭我们的堡垒，杀死我们。他们的武器非常强大，他们从早到晚向我们发泄燃烧的火箭。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因为没有穿戴军装就死了，或者被受伤。但是另外有一些人是穿戴军装，然后站立的稳。我们会感到害怕，会感到累。我们在等待我们强大的盟友来彻底的毁灭敌军。但是在盟友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要忍受敌军的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我讲的是哪一个战争？如果有人熟悉魔戒，是不是会让我想到 Battle of Helm's Deep？ 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但实际上我讲的不是魔戒，我讲的是教会所参与的属灵战争。在这个退休会的最后一个讲道，我们要花时间思考教会的属灵战争。我们已经花了时间明白基督如何创造教会他的身体，如何建立他的身体，如何让他的身体行走。现在我们要思考基督如何让他的身体站稳。其实在听了那么多关于神的计划的教导之后，我希望我们会很期待在回去伦敦之后就想要活出这个计划，并且继续通过读、通过祷告继续明白这个计划。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活出神的计划、活出基督的身体应有的样式并不容易？我们要服从基督，我们的头顺从他的话语，但是会有各种诱惑让我们背逆他，让我们不想读他的话语，让我们服从我们自己肉体的私欲。 我们要爱彼此，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的身体。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会有不同的事情发生来破坏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亲近神，聆听他的话语，向他祷告，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灵。但是我们会很容易分心，很容易放弃读经祷告。为什么活出神的计划那么难？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属灵战争中，确实有一个敌军是天天从早到晚要攻击我们。在今天的讲到，我们要思考如何抵挡这个敌军，如何在这个属灵战争中站立得稳。其实当我们想起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听到撒旦要攻击我们，这并不应该是一件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事情。我们看到了教会是神的杰作，神要借着教会向天上的属灵权势 展示他的智慧，他的大能、恩典和慈爱。所以既然撒旦是神的敌人，他肯定要攻击和破坏教会神的杰作，而且教会的扩展会产生撒旦的国度的毁灭。所以撒旦又要攻击教会，阻止基督的国度的扩展。教会的存在会让撒旦知道神必然最终实现他的计划。所以当撒旦看到教会的时候，他开始提前闻到火狐里冒出的烟，这也会让他攻击教会。那么撒旦会如何攻击教会呢？让我们现在花一分钟跟我们旁边的身边的人来讨论单张上的问题，就上面的这个问题。根据书信中对神的计划的教导，你认为撒旦要如何攻击教会？撒旦会如何攻击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群，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发现被提醒，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群服从基督，一群合一的基督徒，服从基督，合一的基督徒。所以撒旦会攻击我们跟我们的主，我们的头，这身体的头的关系。撒旦也会攻击我们跟彼此的关系。如果他能够破坏这两种关系，他就会成功破坏教会基督的身体。那么既然撒旦和在撒旦之下的邪灵要这样攻击教会，我们要如何站立得住呢？在我们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思考几个案例。小黄本来是很开心的基督徒，很热心的基督徒，肯定也很开心，如果热心就开心。那么但是他的公司要求他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因此他就开始不参加教会聚会，并且把精力放在职业发展上，越来越轻视福音。小黎和小白原来的关系很亲近，他们会在一起，在周日聚会之后一起 在周中一起讨论讲道的内容，然后为彼此祷告。但是后来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个矛盾，这就破坏了他们的关系，使他们变得越来越疏远。小红去年信主了，他也很爱主耶稣，但是他开始每天看成人电影，他知道这属于罪，但是他发现他无法克服，他不想克服这个罪。我待会儿会重新思考这些案例，但是让我们首先去查考经文，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站稳。正如大纲上面写的那样，这段经文给出的答案是教会要传着神的计划的真理就可以站立的稳。让我们现在来思考经文是如何教导这个信息。让我们首先思考我们的第一个要点，要在主里被坚固。我们可以一起朗读六章第十节。最后你们要，这段提醒我们关于我们在这个属灵战争的出发点 我们昨天听到了，但我们信了基督的福音，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并且因为我们与他联合在一起，我们已经享受所有在他里面所得到的福分。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了与神和好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脱离了撒旦的权势，并且我们也成为了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一群服从基督的合一的人，神的新人类。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这个战争的出发点是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在主里，我们已经得胜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这个讲道的开始用了一个被加引在堡垒的军队当作比喻。我们的确处在一个强大的堡垒之中，这是因为我们借着相信福音与基督联合。但是撒旦和那些属灵权势要攻击这个堡垒，要破坏我们与主与彼此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在主里，在主里面刚强，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如何领受，如何获得他大能大力呢？我们待会儿会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让我们首先思考他，我们为什么需要在 主里面刚强。我们来到了我们大纲的第二个点，这是因为我们对抗强大的敌军。如果我们抵顾那恶者，我们很容易变得沾沾自喜，就不会采取所需要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帮助彼此保护。所以保罗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敌人，让我们一起朗读六章十二节。因为我们的战争，首先保罗让我们明白，我们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的肢体，我们不要把彼此当作仇敌，我们要一起去面对撒旦我们的仇敌，为彼此祷告，靠主彼此和解。在很多战争之中会有所谓的误伤友军，就是同一方不小心的打死了彼此，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们的敌人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天上的属灵权势。我们无法看到这些权势，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他们，很容易忘记他们的存在，或者很容易低估他们。但是当我们查考保罗对这些权势的描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非常强大。为什么说强大呢？保罗在12节对他们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权力，执政的，不好意思，每次我看到执政我会想到但是这个跟执政没有什么关系，不好意思，我们会看到他们的权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世界的，这些词都会使我们意识到他们的权力，并且他们是邪恶的。十二节的结尾，保罗说他们为，称他们为邪灵，邪恶的灵。然后他们也是极其狡猾的。保罗在十一节提到了魔鬼的诡计，正如很聪明、很狡猾的地上的军队的将军会有诡计去攻击他的敌人，同样，撒旦和他的邪灵也有诡计。所以我们认识了我们的敌人，我们知道他们是大能的、邪恶的、狡猾的、天上的邪灵。当地的军队进行战斗的时候，他们会尽量收集对手的情报，这样他们才能够认识他们的敌人，并且准备自己去打仗。保罗的情报报告让我们明白，我们对抗的是强大的敌军。你们相信吗？我们有没有相信我们是时时刻刻面对这样的一个敌人？其实原来住在以弗所的基督徒应该很清楚这个点，他们对属灵权势非常敏感。 并且愿意花很多钱去脱离属灵权势。如果你查考使徒行传十九章，你会发现这些细节，这些就他们对属灵权势的敏感。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华人和英国人是不是相反的问题？我们的思维方式受到了唯物主义的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不承认属灵权势的存在。既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也很容易受到周围社会的影响。但是这也是撒旦魔鬼的一个很狡猾的诡计。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敌人的存在，我们就不会穿戴神所赐的军装。但是保罗的情报报告让我们明白，我们对抗的是强大的、邪恶的、狡猾的属灵权势。那我们既然对抗这样的敌军，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怎么回应？所以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我们的第三个点，我们确实是面临一个强大的敌军，所以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我们待会儿会慢慢分析这个军装，但是让我们首先花三分钟跟我们的邻居一起讨论大纲上面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第三个要点之上的那个问题。好的，我们是不是刚才发现这一段跟一到三章神的计划的联系，其实不仅是一到三章，一到六章九节的联系挺丰富的。所以这怎么帮助我们理解穿戴神所赐的军装意味着什么？穿戴神的军装意味着相信、活出和传讲神的计划的真理。不好意思，你可能要稍微改变一下那个大纲。我写的相信和相信，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理解的方式，是相信、活出和传讲神的计划，就是福音的真理。不好意思，传代神的啊，不好意思，在他的书信的结尾，保罗想要让我们通过相信和活出我们在一到六章所读的关于神的真理，就站立的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抵挡撒旦的攻击。让我们一个一个来思考这些军装。十四节说我们要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我们是不是不断地看到真理的重要性？我们刚刚也被吩咐不要撒谎。福音的真理，我们要说它，我们要活出它。让我们回到一到十三章，所以这整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一章十三节说福音是真理的道。当我们信了基督，我们就信了真理的道，就得救了。撒旦要让我们相信他的谎言，放弃福音的真理。比如他可能会吸引我们更重视我们的职业的发展，或者我们跟别人的恋爱关系。他会诱惑我们放弃这个福音，这个真理的道。但是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要持守，我们要用真理当带子束腰。十四节吩咐我们要披上公义的胸甲。当我们信了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来自神的公义的身份。因为这样的公义的身份，我们跟主可以建立关系，可以得救。并且我们要活出这样的公义。五章九节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在我们信了福音之后，我们要活出公义，远离罪。这样我们可以保持我们跟主的关系。有章15节说我们要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鞋子穿在脚上。二章14节说基督是我们的和平， 原来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是神的敌人。但是当我们信了和平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与神和好的关系，而且我们也要活出和平。保罗在四章四节说，我们要以和平关联系接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蝎子，意味着要信和平的福音，并且活出和平的关系。六章十六节说，我们要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二章八节说，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所以拿起信心的盾牌意味着继续相信福音，从而得救。十七节，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撒旦可能要攻击我们，让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得救，尤其是在我们犯罪之后。但是正如十三节所说的，一章十三节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信了福音就是使我们得救的福音。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继续信这个福音，我们就一定会得救。六章十七节说，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军装的一部分。十三节说，我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使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所以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而且我觉得拿起圣灵的宝剑不仅是说让我们相信这个话语，也是让我们用这个话语，它有一种攻击 的感觉。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破坏撒旦的谎言，来帮助别人明白真理。所以让我来总结，穿戴神所赐的军装意味着相信、活出和传讲神的计划的真理，神的福音的真理。在一到六章，神有让我们明白他的计划，也明白如何活出这个计划。撒旦是神的敌人，他要破坏教会神的杰作。我们抵挡他是通过相信和活出神的真理。而且这是穿附军装，我们不用害怕，只要我们继续默想，继续读，继续相信这个福音，并且把它活出来，我们就已经受到了全副的军装。并且我们也要为彼此祷告，让我们一起朗读六章十八节，借着
各样祷告的
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
在这世上能够警醒，为众圣徒祈求。
为什么我们要为彼此祷告？第十节说，我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被坚固。如何获得主的大能大力？是通过祷告。我们要如何祷告呢？让我们一个一个来思考十八节的内容。我们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祷告。感谢父神，我们是他蒙爱的儿女，不管是任何事情，大的或者小的，我们可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不过当我们学习保罗的祷告的时候，包括在以弗所书里保罗的祷告，我们会发现他们是以神的国为主。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保罗的祷告作为一种模式，教导我们如何为彼此祷告。我们要随时在圣灵里祈祷。撒旦随时会攻击我们，随时也要攻击其他基督徒，所以我们要随时祷告，请求神帮助我们，赐给主的大能大力来站立的稳。我们要恒久警醒，正如一个士兵会要警醒，随时预备好自己受敌军的攻击。同样的，我们要警醒，这是因为撒旦随时有可能会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恒久祷告。并且我们要为众圣徒祈求。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当然不仅要为自己的事情祷告，我们也要为彼此祷告。我们会为家人祷告，我们可以为小组里面的人祷告，我们可以为教会里的人祷告，当然也可以为更多，这里是说众生徒，让我们利用教会提供的资源来为彼此祷告。福音之家会提供一个祷告日历，帮助我们每天为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祷告。大家也可以下载 PrayerMate， 是个非常好的 APP， 非常好的 APP， 可以帮助你安排你的祷告事项。也可以下载福音之家的祷告日历。我也想鼓励大家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明天晚上我们都可以开始。是几点开始？6:45。这是包括福音之家的祷告会，还有 St. Helens Houston 教会的祷告会。正在工作的人可以来我们刚刚开始的周一早上的 Zoom 上的祷告会。我们会从8:30到8:45为彼此的职场的侍奉祷告。当我们参加这些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聆听别的基督徒的祷告受到很大的鼓励，而且我们也可以学习如何祷告。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呼求神来将他的大能大力赐给我们，帮助我们站立的稳。让我们思考一下，如果我们不来这些祷告会，也不为其他基督徒祷告，我们这样做表示什么？我们似乎是说撒旦可以攻击你们，可以攻击基督徒，基督的身体，我也漠不关心。我相信我们是关心彼此，所以让我们下决心来参加这些祷告会，让自己和其他基督徒获得主的大能大力，能站立的稳。19节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不仅是防御性的，我们的祷告也可以是攻击性的。让我们一起朗读6:19，也要为我祈求，使我传讲的时候得着帮助的话，可以坦然无惧的讲明福音的奥秘。感谢神带领保罗写这段经文。如果像他那么厉害的使徒需要别人祷告求神的帮助来传福音，那么我们也需要彼此为彼此祷告，彼此的传福音祷告，还有为自己的传福音祷告。我们每天会在校园、在职场、在社区有机会跟别人建立关系，给他们传福音，让我们为自己为彼此祷告。但是我们都很容易感到胆怯，我们都需要神的帮助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就是需要这方面的神的帮助。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四个要点，这样我们可以站立的完。6:11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神赐给了我们全副军装，我们不用害怕撒旦魔鬼，我们听过了他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不用害怕，神有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他的福音的真理。只要我们相信和活出神的真理，我们就可以站立的稳。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在开始提到的那些案例。小黄开始越来越重视他的职业，越来越轻视福音，他需要做什么呢？他需要传上神的计划的真理。他越来越重视职业，这是撒旦的诱惑，让他放弃福音。所以他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提醒自己只有福音可以拯救他。我想花几秒趁这个机会来跟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说话。可能这三天我们没有很清楚地让你明白福音是能够救你。我们谈到了很多如何进入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新人类，如何 成为教会的一员，如何加入这个新人类？很简单，耶稣为你死了，为你复活，现在升天，未来会再来审判所有人，我们都要站在他的面前，让我们相信这个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是救恩的头盔。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用怕，不用怕审判，神会救我们的灵魂，我们可以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承受一个永恒的盼望，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想多讨论这些事情，可以跟我或者你的组长来讨论。好，那我们提到了第一个案例，小黎和小白彼此之间有盾牌，有矛盾，他们需要盾牌，他们有矛盾，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呢？他们要提醒自己，撒旦要攻击他们的关系，尤其是因为他们原来会一起读经，为彼此代祷，所以他们要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鞋子。他们要以和平联系，接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让我们最后思考，再看成人电影的小刘，他要披上公义的胸甲，要提醒自己，他要活出公义、原理这样的罪。这些人也都需要为自己祷告，也可以请别人为他们祷告。通过神的真理和彼此的祷告，这些人能够脱离撒旦的诱惑，活出神的计划，站立的稳。让我们最后一起思考我们这一切的回应。首先让我们醒来，我们现在到了第十页的一些回应。让我们醒来，我们会很容易进入属灵的睡觉，很容易忘记我们在打仗。我会很容易，我相信你们也会很容易。在这个打仗里，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决定我们要服从谁，没有重力区，要么我们在服从撒旦，要么我们在服从基督。所以在每一天新的开始，让我们做决定，我们要服从谁。没有人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克服这个强大的敌军，但是当我们穿戴军装，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服侍主。这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明白神的计划的重要性。我们有没有保持每天读经和祷告的习惯？什么样的士兵会不穿军装去打仗？这是不可能的。他知道他马上要被打败。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花时间每天学习和默想神的话语，我们一定会被撒旦所打败。所以让我们帮助彼此来思考如何养成这些习惯。当然我们都是处在不同的情况里，某些人比如说要照顾孩子，很忙工作，可能要思考如何什么时候最好去学习神的话语，去默想神的话语。 Rose 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有一个安排的时间每天来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都养成这样的习惯，并且帮助彼此来思考如何养成这样的习惯。在我们第一天，我们现在来结束我们的讲道。我们第一天晚上的聚会， Henry 问了我为什么很兴奋教导以弗所书。我说建筑工人如果要建造的话，我们一定要明白建造的计划。以弗所书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建造的计划。神在扭转堕落，借着福音让人脱离撒旦的权势，脱离死亡，得到永恒救恩的盼望。神正在借着福音在基督耶稣里创造一个新的人类，他的身体。在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个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让我们投入这个计划。基督正在借着福音创造他的教会，所以让我们相信福音并且传扬福音。 基督正在借着福音的真理建立他的教会，所以让我们跟他一起建立，用爱心说福音的真理。教会的行事为人是照着福音的真理，所以让我们活出福音的真理。基督的身体站稳是借着福音的真理，所以让我们传带福音的真理。建筑师很快会再来，他会评估我们的建造施工，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投入这个计划，这样我们一定会得到这个建筑师的表扬和奖赏。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大计划，借着福音创造教会，你在基督耶稣里的新人类。也谢谢你这个周末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个计划，并且更加明白如何参与这个计划，借着相信默想活出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撒旦魔鬼要攻击我们，让我们放弃福音，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穿戴福音的真理，随时祷告站立的稳。我们也请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意的投入你的计划，一直到你再来完成你的计划，使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耶稣之下同归于一。阿们。
阿们。